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喂。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我今天呢，你有没有觉得我在旁边这个神清气爽，特别高兴？因为我今天请到的是急诊之神，他一直跟我讲说你不要讲这个，不行，我一定要出卖他。他就是呢有急诊之神美称的卫福部布立桃园医院的陈日昌陈院长，在我们的节目中，陈院长好，
主持人。大家好，
是陈院长，我今天要跟你讨论的其实就是您在做医生这么多年，你当医生多少年了？
三四十年了、
哦。三四十年、哦、跟我当广播人的年份差不多。
同年录取的呀。
同学同学好，我今天呢要跟陈日昌院长讨论的是紧急救护还有外伤处理的问题哦。像不管是车祸啦、山难啦，还有触电、溺水、突发心脏病、中风，这些都是要送到急诊的哦。可是呢在救护车到达之前，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为病患来做的？这是我今天要访谈的一个重点。我先从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这个 CPR 心肺复苏术来请教院长， CPR 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用得到？
好，我讲刚主持人讲到的就是说急救，那急救我们常会讲说它是一个系统，所谓的系统就是说并不是说单一一个设备或是单一一个机构或是情况可以处理的，不是，所以它是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就会连接，从院前连接到院后。那院前我们现在又看起来又分两块，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们讲 EMS 系统就是紧急救护系统，现在就119在运作嘛。好，你打电话119就会来，救护车就会来。那119这个系统就是在我们的紧急救护系统里头。因为119里头的消防员，他事实上他不只是消防员，
他有受过专业训练，
他有救护训练，他是救护技术员，
所以他们都有证照的，
有证照的啊，他有初级、中级、高级啊，所以他们救护车里面设备也有，所以你叫了以后，他会到所在地，可能在家里，可能在路上，那他们就可以做他必要的一个
处理了，紧急
处理，那个已经相当专业的处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啊，你叫了以后，他多久到？
对呀、啊，这你说再激动，他也总得要个十分钟吧？
十分钟是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才有办法十分钟。
那现在差不多多少时间？
现在我们一般在台北市测试的话，在都会区啦，也差不多是十分钟，
十分钟
是相当是不错。
那如果是在偏远的山区，
那就花的时间就多了。
特别是什么山难啊那种，
是那个要可能要直升机了。
哦，对，
那就越来越时间就越远。那因为我们在急救的时候关键点一个是时间，所以我们就分秒必争嘛，那分秒必争，我刚讲说你叫救护车十分钟到，对不对？那这十分钟呢？
对，这十分钟如果说我的大脑这十分钟是缺氧的状态之下，我是不是已经开始脑损伤了呢？
是，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
大脑几分钟会损伤？
一般我们要这样子说了，如果说心脏停掉了，
停止呼吸心跳，
停掉了，好，呼吸我们先不谈，我们讲心脏，因为心脏的影响最大。因为我们所有的养分都是靠心脏打出去，血液打到脑洞。如果说心脏突然间停了，我们大概几秒钟、六秒，人就不知道
了，就已经失去意识了，
很快就倒下去了，非常快就倒下去。但是倒下去脑还没死了，好，那还活着，只是因为缺氧以后，我们很快就昏迷了。那这一种在什么地方看得到呢？就常常看到有人在开会啦，在吃饭啦，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就是说，事实上心肌梗塞本身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它被塞住了。塞住了以后血要过不去，过不去去影响到我们心脏跳动的那个点。他心脏就乱跳。乱跳以后就打不出去。比如说我们本来心脏是一下就会这样收缩嘛，对不对？当你乱跳的时候，它会变成这样，我们叫颤动。
心房颤动，
心房或者是心室
颤动。
你变颤动的时候，它有在动，可是它不是收缩，没有收缩力，所以血打不出去。对，血打不上来，我们脑大概几秒钟就
没有意识了。
对，但是还没开始伤害，我们大概还可以撑个差不多四分钟到六分钟。
四分钟到六分钟以后，这个脑细胞就开始逐渐的会坏死了。
对，开始坏死。那开始坏死，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八到十分钟之后，你都不处理的话，那大概就不可恢复了。
哦，所以八到十分钟之内，如果你还来得及处，你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有机会救回来。所以刚我们讲了一个十分钟嘛，
嗯，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发生问题，我现在打119十分钟后才会到，
嗯，
所以这十分钟如果发生刚刚讲那种状况的话，
嗯，心跳已经骤停了，
都停了，你什么也没做，十分钟后脑部大概也伤了差不多
了。那我这十分钟我能做什么？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我先要趴过去听听看你心脏还有没有在跳，是不是？
不用，
不用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今天如果说这个人还会动的话，
嗯，
心脏大概在跳，
嗯。
所以我们
那种鹿岛他就躺那儿了、
啊、哦，所以你要去叫他，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要叫叫嘛，有两个
叫
嘛、
哦、叫叫压电、
嗯、对、哦、叫叫压电，这个是现在我们对一般民众的口诀，
嗯，
哦，叫叫压电，这两个叫都很重要，
这两个叫为什么、哦、就叫一次就好了，还要叫两次、啊哦、
第一次是叫病人，
叫病人，
第二次是叫119。
哦，了解了。我说叫还要写两次，就哎写、哎、
不是不是不是叫两次，叫的时候不止叫两次了，你叫他当然又多拍几次嘛，对不对？好，但是这个叫就是说，你先确认说他到底清不清楚。好，比如说你一叫他，哇，他还会跟你翻身的、啊，那个大概
就还 OK，
都还 OK。
嗯，
好，就有问题没有错，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讲说做 CPR。好，就我们讲心肺复苏术嘛，
嗯，
肺复苏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没有心跳，心脏不动了，
嗯，
没有呼吸的时候，我们才会做这个。
所以，那我难道不用探一下他的鼻息，不用趴在他身上左胸听听看心脏还有没有跳吗？
不大容易，在那种情况下哈、
嗯，
你常常根本就不知道。一般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哈、嗯。
你如果要看脉搏，我们是用测脉搏，不是用听的，不是你靠去听说
那个、哦，所以是摸脖子，
是要去摸脖子，对，摸我们这边叫颈动脉、
嗯，
但这不容易，嗯、所以我们在教一般民众的时候，我们没讲的那么复杂，
嗯，
因为太复杂，你到最后都忘光光，
对，
好，所以我们的口诀叫叫就是说，你叫叫不醒，
嗯，
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你管他到底是什么状况，
嗯，
先叫119。
先打119，
119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嗯，
好，因为你
十分钟起算了。
对，
嗯，
你叫了以后才开始算十分钟啊。
对啊，
你要是十分钟后才叫，
你没打那根本就没有用了。
那没有启动，
嗯，
都没有启动，所以叫跟第二个叫启动这个事情会在你做急救之前。
嗯，哦，所以你在急救之前就要先打119。
是，
好，然后叫完了以后压。
好，来，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嗯。
你启动的目的是什么？好，
我当然是希望专业的人赶快来啊！
是啊，他来要做什么？
嗯，
哦，这个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动的事情
了。嗯，
好，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哎，我本来是好好的，一下子我就倒下去了。
嗯，
然后你去叫他的时候，完全都没有反应。
嗯，
好，动也不动，然后看起来好像也没在呼吸。
嗯。
好啊，这个时候你当然第一个叫结束嘛，
嗯，
第二个
叫打完了电话了，
叫119，
嗯，
你就叫119说有这个状况，
嗯，
好，那再来，这种状况突然间倒下去没有反应，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讲的心肌梗塞，心脏突然
脑溢血，不会说是
不会，
嗯，
不会，脑溢血不会，
嗯，
脑溢血不会影响到心脏。
嗯，
他心脏还可以撑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讲在器官移植的时候有脑死嘛，对不对？你脑都死了，心脏还在跳啊，
嗯，
所以不是这个问题，
嗯，
所以如果是这种问题的话，大概是心脏来的，
嗯，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一种情况，你如果很及时的去救他的话，他恢复是100%。
哦，所以这个是分秒必争的时候，
对，他就是生跟死之间的一个界限，
所以你要赶快为他做压胸了
啊。这个还要再等一下，
还要再等，
还要再讲。我要讲，要讲就是说，你要做压胸，
叫都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压了。
是，你要压没有错，可是我还在强调说，因为压后面有一个叫电，
嗯，就是我要找电击器来。
对对对，那这个整个目
AED 那个傻瓜电击器，
那电击器我们
叫别人去找了，我赶快先帮他压吧。
对啦，你一定要先搞好。那我们现在解释为什么这个压很重要。
嗯，
刚刚有提到了嘛，四分钟、六分钟、十分钟嘛，对不对？
对，
那可能就不行了。
嗯，
那这个时候因为是心脏是停的，
嗯，
那我们就开始压，那压的目的就是说让模拟像心脏有挤压，让血可以出去，
就是我让你手动在打血就
是
了。
是，事实上是应该是去心脏跳嘛。
嗯，
那我们这是压胸的概念，压胸概念大概可以支出，就是血支出大概是差不多三分之一，
嗯，
有这个机会。
那不需要再对着口对口这样吹气吗？
那这个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嗯，
就是说 我们不呼吸能够撑多久？
不呼吸可以撑多久？
哎，
嗯，可以撑多久？
你觉得可以撑多久？
刚才说如果是这个三四分钟吗？
好，这个就好，我们就去看。你憋一口气下去潜水的人，他可以撑多久？啊，
我的气不够，我大概三十秒就到、哎、就跳出来了。
所以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就请好学生练习一下。我说你用多久？讲不啊，你憋气看看
啊，外面憋气，我看你们可以憋多久。
你自己看你可以憋多久？如果有受过训练的，五分钟没问题。
啊，可以憋这么久啊？
他哦，
对，那个什么海女采珠的
那
种，
他不，他有时候训练他很久，
含着气，然后吞下去再吐出来这样子。
嗯，一般人我看一分钟很拼。
对啊，我觉得我大概三十秒就不行了，我就得把头给伸出来了。
你就会想要吸气嘛，因为这个反射嘛。
嗯，
所以我的意思说，空气本身气本身它的影响不是那么快。
嗯，
它是用分钟计的。
嗯。
可是心脏的问题它是秒计的，
所以你要先压，
不大一样，所以要先压、嗯、你要先压、
嗯、
因为就算你不吹，因为才刚发生嘛、
嗯、
它的气事实上是还够的、
嗯
哦、所以你压的过程中，你只要把那个血流打出去、
嗯
哦、那个血本身、啊
嗯、
红血球里头它的氧气是还够的、
嗯、
所以你不用去吹它。
好，其实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如果说你陌生人路倒在路边、嗯、我不敢吹耶，
是
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传染病会传染给我啊。
是没错，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个学理上来讲，是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吹气是帮忙不是那么大，压、哦、比较重要、
嗯、
吹比较不重要。第二个就是说一般人我也不认识我干嘛、哦、对不对？可是我们平常在想啊，如果是你的亲人你的至亲，你吹不吹？
嗯，
你当然吹了嘛、
嗯、
对不对？但是吹这件事情，因为是我们看的是重要性的问题、
嗯、
因为你要让心脏赶快把血打出去，
所以先压，然后
先压让他的脑部的血流有稳定住。
嗯，
好，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脑细胞要保住啊，你不能让它坏死啊。
对啊，保住，然后呢？
嗯，
重点在你要想办法让心脏重新启动。
嗯，
因为我们常
是院长，我要先打断你一下了，因为我们广告时间到了。
好，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我就跟院长讲，我说我们时间飞快啊，哦，所以我们讲的要快一点了。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急诊之神，我一定要再讲一次啊，卫福部立桃园医院的陈日昌陈院长。陈院长呢，他是重症治疗方面的专家，也是健康管理专家、预防保健方面的专家。所以听众朋友，待会儿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了像急救、急诊方面的问题，你要请教我们陈院长。38分我会开放 call in 专线，到时候让大家来打电话啊。好，我接着要问一下，什么叫做濒死式还有窥探式呼吸，这应该是同一件事吗？是
同样讲，同样就是说，人在死亡之前，在整个器官都不行，脑部也没有办法再控制我们的呼吸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下没一下的，
嗯，
大概就是人像我这样，
然后呢，会，然后院长，这是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
我们你刚刚讲的叫做窥探式濒死式呼吸。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他已经走到后面了。
哦，所以就很危险了。
这已经到最后了。
嗯，所以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呼吸。
那这个时候就是 CPR 要上场的时候了，对不对？
哦，那就要看说什么情况让他走到这一段。
嗯，
好，我们现在讲 CPR 是压胸嘛，对不对？
对，
你要救他的时候，你当然就 CPR 就要做了。你要救他的话。好，那如果你不需要救他的话，那就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很多安宁缓和疗护，你不见得
就不要再
不见得对每一个人都要做 CPR。
嗯，好，是
刚刚是有一个设定一个条件，
嗯，
就是我目击倒下，这个很重要。
嗯，
目击倒下救回来的机会分秒必争。
嗯，
如果你没有目击倒下，
他已经躺很久了，
你更不知道一个人躺在那边的
躺多久了，你都不知
道了，这搞不好都已经冷掉了，对不对？你在做 CPR 意义就不是那么大。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动的都是，当你看到有人目击倒下的时候，我们要做这个，这个叫做连接，我们叫生命之链。
哦，生命之恋，
致命之恋啊、哦，那英文叫 chain of survival。
嗯嗯，
那生命之恋就是说我从现场一直连到最后到医院。
嗯，
哦，中间有好多关卡嘛。
嗯。
对不对？
所以你越早开始，他的存活的机会
越高，
然后后遗症的机会就越少。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在路上看到有车祸，
是
车祸。当有人倒下去的时候，哦，如果说他躺在那边不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该不该移动他，我需不需要把他移动到路边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等？
好，来，现在就是说，他倒下去到底是不是车祸？哦，这我们常常。不见得是这样啊，他可能因为有状况才倒下去。
对，如果说是路倒，那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情况嘛。对，那如果是这种车祸，突然间瞬间就啪就倒在那边了，
那这个就很有点外伤，跟我们刚刚讲叫非外伤，心脏的问题比较单纯。
嗯，
好，外伤就复杂了。
是，
因为你这一撞以后哈，他昏迷不醒嘛，对不对？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
不清楚，
其实不敢动哎、欸，怕说伤了他的脖子或
怎么样。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不要动哈？你还是要把它移到安全地方。
嗯，
好，比如说你这个高速公路或者马路中间，
太危险了，那怎么移呢？重点是
移的话，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怕说什么颈椎受伤什么，好，所以说如果你找专业来，好，他们119来，那一起全套，哦，两三个人一起去搬嘛，
甲板啊什么就给你上了。
对对对，那你如果是一个人的时候，那当然就风险就很高了。
嗯，
好，所以这时候呢，确认环境是安全的。因为你我们刚刚有讲到还有个叫嘛，对不对？你一九要叫嘛，你让专业的来处理。
嗯，
好，那你如果说真的是觉得我很快很容易把它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的话，两三个人就把它移过去，这是 OK 的，
这是 OK 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你不能放在一个危险的环境。
嗯，是。那如果说外伤有出血，那我们第一时间怎么样为他止血？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加压止血法，
是。
可是也很怕说万一他有骨折什么，会不会被我给压坏了？
好，那现在。外伤哈会死亡，最大的因素还是流血
啊。对呀，
撞流出血
嘛。
那出血的话，就分成两种，一种是你看得到，跟你看不到。
嗯，
内出血你大概做不了什么事。
嗯，
外出血就是说，我一看都这么在流血。
嗯，
对不对？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加压止血，你就看哪里有血，你就把它压下去。
直接拿手压呀，不需要拿个什么东西垫着吗？
你拿垫都没有关系，就是手帕啦。好，什么纸张啦，
甚至什么纸尿布啊，什么有干净的
就
垫了。
你
就
看着出血点，你就给它压下去，然后
直接压在出血点上。
对，直接压着，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哦，就最简单的直接的加压止血法。
是。那但是有的时候血很大，你根本止不住。
嗯。
压的也止不住的时候。
动脉出血的话，
那个可能你压不住那个点嘛。
嗯。
对不对？这个就很难的。
嗯。
但另外，如果你手头上，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绳子啦、
啊，
对对，
啊、
那种我们叫加压止血，你可以在出血的上端
哦，出血点的上端绑起来，
给它绑起来，
止血带止血法，
对，这个可以用，
是
你大概能用的就只有这两种了，
嗯，好，是
那。至于说骨折，那又另外一件事情了。一般
穿出来的跟在里面的
是
差很多啊，
因为骨折就会出血，就是说因为骨头本来它就是。血管的东西，它骨髓是血管嘛。因为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骨折以后，它是把旁边的血管给弄破了。
嗯，
所以看得到的哈，还相对好处理。
最怕的就是他在
看不到，
在里面看不到
出血，肺里头啦、腹腔里面的、脑里面的，那个你完全没办法处理。
那你真的就是只能靠你第二个打电话给119，他赶过来，
他赶过来，他赶过来也没办法处理。他要送院。
哦，就是，
所以我们常外伤哈，外伤一般在现场做不多，
做的可以做的不多，
做的不多，就
是最快的方式把它送到
把它送到医院去，对，这是对外伤的处理原则。
好，另外我现在把这个场景挪到家里面去啊，这个对大家一般来讲最实用的就是厨房里面炒菜，啊，不小心烫伤了，
是，
好，那这个烫伤我们过去讲的是冲脱泡盖送，
是，
哦，那这个烫伤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我要冲多久？
一般来讲哈，我们冲大概二三十分钟了。
要冲这么久啊？水龙头一直开着冲啊？
冲没有关系啊，因为什么？现在应该看说你现在烫伤的程度是怎么样。
嗯，
它还是有一些分别啦。好，但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小的烫伤，
嗯，
你根本不用送医院啦。
嗯，
不见得要送医院。
多大的面积要送医院啊？
一般来讲，看深度啦。
嗯，
看深度。
起水泡那种呢？
起水泡是我们叫二度灼伤，是二度。起水泡是二度，就是说我们的皮肤的表层已经有伤到了，才起水泡，还不到三度。三度的话就是到肌肉层了，
是皮都已经掉了那种。
对，那建议是这样的哈，你如果说只是很小小伤伤，我们 被喷到一点点，那个都是小伤口，
嗯，
不大，冲一冲，洗一洗，好，然后冰敷一下，
嗯，
好啊，最多就是你如果家里有一个常备的那些抗生素药膏，
嗯，
抹一抹就 OK 了。
是需不需要？就是有的人说，哎，水泡哦，我把它撕掉，那个皮撕掉，哎，它干得快，好得快啊！
不要不要不要，那个不要，
嗯，
那个不要，水泡要留着。
哦，水泡一定要留着它。
你要让它自己去吸收掉。
嗯，这个我去年就有碰过这个，我就把它撕了以后就残渣，
那就麻烦了，
就留一个疤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尽量是不要去动它。
就是尽量的让它水自己吸收掉就
是
了。
是
是
是。
好，现在时间呢已经是很快的哦，12:27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继续来跟布力桃园医院的陈日昌陈院长来讨论一些在紧急救护还有外伤处理的基本原则。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有任何的问题。在38分以后call in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听医生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呢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我是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有急诊之神美称哦，而且呢是这个急诊科、重大伤病科哦，还有这个紧急救护方面的专家，卫福部立桃园医院的陈日昌陈院长。当然，陈院长在急救方面、各种疾病的处理方面是非常有经验。如果听众朋友你待会儿呢有任何问题想要请教陈院长，你待会儿在38分以后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专线02-2509-9933，直接来请教陈院长。陈院长，我们刚才讲到车祸外伤的那个加压止血，我突然想到说，有的时候那个外伤，比方说它有玻璃扎进去了，或者是它有一些异物穿刺过去了，像什么钢筋啊什么这样穿过去了，那这种我还可以加压止血吗？
应该这么说啦，如果说你可以把它表层的，你可以
清
掉，
拿个水冲掉，
对对，要不然你压搞不好会造成二次伤害嘛。
嗯，
如果说是穿刺，我刺到肚子里头，就刺到已经进去的。
那工地有的时候就是穿刺伤，哎，
对，那种
不能拔吧？
不能动，不能动，应该这么说了。如果刺进去，很多人就挂了嘛，对不对？如果刺进去还没挂的话，就表示它有个基准锁住了。
哦，就是他的那个血
凝结，
刚好是被那个东西卡住了，
对，他正好卡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说血液就凝结凝固了，然后就把那个出血点给弄出，所以他才活得下来。
嗯，
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动他，还是赶快救送到医院去。
对，然后等到那个救消防员来，可能真的把整节钢筋都锯断了，带过去了。
对对对对
对，到医院再做处理就
是
了。
是
所以你千万不要贸然的去，
你不要去动他。
好，那碰到就是有伤者有外伤的时候，我还可以给他喝水吗？因为看他流那么多血，我先给他喝点水。可不可以呢？
好，那现在就是说，你喝血帮忙
喝水的，不是
喝
血，
喝水的，喝水啊、哦！
喝血变吸血鬼了。
喝水，因为什么他会想喝水？
他口渴，因为他在
流失水分的。
嗯，
好，那水分流失不够，他当然就想要喝水。喝水可以补充一些是没有错、
嗯，
可是我们下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可能之后就要去手术啦、啊，对不对、
嗯？
好，这时候可能要用大量的点滴来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好，我个人是认为啦，
嗯，
你如果说是他能喝的话，当然喝是可以，可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他能不能喝，因为搞不好里面也有伤到啊，
嗯，
所以这时候我会建议先不要
给他水分，
对，先不要，然后你能够做的就是让他能够安心，因为你越安心，他那个心脏就越跳得越慢嘛。
哎，有出血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把他，比方说他出血在下身的话，我需要把他的出血点抬高吗？
我们讲抬高的意思是说让血能够回到心脏跟脑部嘛。
嗯，
可一般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做了、
嗯，
因为你今天要让它蛮舒服的一个情况，
尽量平躺，
对，尽量平躺就可以了。
嗯嗯嗯，
好，
那像有的时候像家中的这些烫伤哦，你像刚刚讲说简单的伤溅到几滴，我自己家里处理一下就行了。
是
超过多大的面积，我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就医？
应该是说。你自己大概是判断一下，好、
嗯，
就是说，我们讲哦，你大概要一个巴掌大就已经不得了了。
哦，
这一个，
因为我看那个创伤的新闻都是体表面积的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啊？
是是是。
那我自己怎么评估？我也不会评估啊。
因为我们一般讲一个手掌，这个纸不算，一个手掌压下去大概 1%、嗯
哦，
这样子大概 1%，
一个手掌的面积，就是不要指头的这一块，中心手掌，这是 1%，
大概 1%。 那如果说我们大评估的话，嗯，你的头啊，
嗯，
大概就是 9%， 49%，9%， 然后大下肢是18%，身体18%，大概是这个概念。
哦，是，其实院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以前我们在跑那个八仙乐园的新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记者会反映说，哎，很多伤者他伤的明明蛮严重的，可是他现场不觉得痛，哎，
哦，
那第一时间他不会痛吗？
因为他是深度的灼伤，
哦，
神经已经伤掉了，所以他反而不痛，
是
会痛的哈，大概都一二级。
哦，就是有水泡的，到水泡还是，
啊，那个很痛，那个很痛，有水泡的，或者说你弄到的话，塞一点红肿，那个很痛，那个可能是一级痛，可是你到三级以后，神经给也伤到了以后，你反而不痛。
那种可能就是将来在愈后上面会非常麻烦，
对，
是。那另外就是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强酸强碱，
是
不小心碰到了啊，烧伤皮肤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是强酸强碱的话，还是冲水。
还是冲水，
还是冲水，你就尽量把它冲稀释嘛。第一个是稀释，第一个因为强酸强碱如果粘附在皮肤上面，它就一直住，一直住，哦，那就伤害很大。所以你遇到了以后，到水龙头赶快冲。
嗯，
好，那冲多久算多久？
哦，就是一直冲水，
一直冲水，
然后冲完了以后就需要擦药吗？
嗯，如果是这一种的话，哈，你我还是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了。好，有时候你自己的判断不是那么准确。那如果说你觉得，欸，不是太大，我冲完了以后，好，你想弄干净，
嗯，
好，那就是用一些像我们都是抗生素药膏，
嗯，
常备
的，就像我们擦点眼药的那种，
哎，那种可以，那种可以，
什么青霉素、
啊、
红霉素那种，
是是类似这一种，
哦，
也可以。
哦，
可以试用，当然也有专门的烫伤药膏啦。
嗯，
可是你平常肯定不会准备这一个。
是，院长，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断肢的问题，就是当有的时候车祸现场真的是非常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什么手指截断了或什么，那种断肢找到以后，我要怎么样来把它
保存
送到医院呢？
现在就是说断肢已经没有血流了嘛，
嗯，
所以我们必须让它稍微冷却一些些啦，原则上就是大概是用4度C的概念啦，
所以我就直接到超商去买一袋冰块。
哦，那还不能这样弄，因为它已经没有血了，你也不能把它泡在液体里头，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
嗯，
你应该是说用一些湿的布或者什么的给它包起来，
嗯，
好，让它有点水分，但是又不是浸泡，
嗯，
然后外面用套塑胶袋，
嗯，
塑胶袋外面因为要冷却嘛，
嗯，
你可以弄一些冰块放在外面，你不要直接去冰它，因为太低了也不行。
我会把它让反而断肢就直接坏死了。
是，它会坏，就是但是我们是主要是保存嘛。那保存完了以后，你就赶快送，连同患者一起说，你不要两个送不同医院，
那就麻烦了。
对，
这个断肢通常多久？这个距离事发多久是可以接得回去的？
一般如果保存好的话，哈，大概6到8小时都还有机会。
哦，都还有机会。
不是说马上我下个一个小时，
不是说功能马上就可以恢复吗？
功能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你要看你断在什么地方，我们在重建的时候是怎么去处理，但是本身那个组织啊，
嗯，
好，8到6个小时它可以接受8到6小时没有血液供应的情况。
哦，所以就是找到断肢是很重要
的
一个关键，攸关到它将来的愈后情况。
那没有东西的话只能当义肢了。
好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快要12:38了。我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急诊室的专家啊，急诊之神，卫福部立桃园医院的陈日昌陈院长。当然，陈院长在重症医疗，还有在这个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方面啊，其实家医科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们陈院长绝对都是游刃有余。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听众朋友你好啊，我们现在呢，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哦，可能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会觉得好像离我有点遥远，但是你要知道急诊室其实每天都要应付各式各样的状况啊。我们今天呢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卫福部立桃园医院的陈日昌陈院长，跟大家谈的是呢有关于紧急救护还有外伤处理的问题。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加医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拨打电话到02-2509-9933 02-2509-9933。好，我再问一下院长，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像有的时候外伤的部位不一样，头部、胸部、腹部，好，不同的地位的地点的这个外伤位置的外伤，我们在处理上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要考虑的地方？比方头呢，
我们讲的是现场嘛，对吧？
对，现场
在第一现场其实你能做的有限。
嗯，
好，那因为你外伤完刚刚有提到的
加压止血，
你看到血你给他止血，
嗯，
没看到血你也做不了什么事，你就是第二个叫很重要，
就赶快叫救护车，
赶快叫救护车送到医院，由医院去处理。这个时间缩的越短，存活的机会就越高，
是
后面的伤害就越小。
好，我们接下接听众朋友电话啊。你好，请说。
请教院长啊，
是
我有时候会自律神经失调，我有一次就觉得自己整个好像快死掉了，那个心脏很不舒服，我去急诊，结果打一针就好。像我这种状况，也不是一次发生而已，我应该自己怎么处理，比较不会浪费资源？
是你讲自律神经失调，你讲得出这个字来哈，就表示你应该已经看过不少医生，很多医生都这样跟你讲。这一种，他严格讲起来，
会不会恐慌症啊？
应该我们讲身心症啊，
哦，
就是说你有可能你比较紧张，有些人一紧张起来，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呼吸不到空气这种感觉。
但是你为什么会紧张这件事情啊，又讲不清楚，因为我说我没有，我很放松啊，那可是你就会这样不舒服。
对，很多人就是像我，就是我一到医院我就血压飙高，
是，所以自律神经这件事情，你可能要有，不是只有用药物控制，你必须要自己的身心去处理。
这要到身心科医生教你。
不是看身心科医生，
那要
是自己要去做调试了，比如说
怎么调试啊？
比如说我们平常做事，你不要太急，对不对？然后你可能是多到外边郊外去走一走，把你的生活
步调放慢一点，
对，放慢一些些。
嗯，
然后呢，当你开始不顺，因为你都检查过了，这种情况都是检查过没有问题的。
嗯，
那你就知道这个是没问题的，那我尽量去放松，用其他的一个方式，你放松了以后，自然就会有一些效果出来。
是，就说这可能是一个心因性造成的状况，
是是，
就是你自己要松下来。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小姐你好。
是。
我是那个鼻子里面有生一个好像钉疮的东西哈。结果我去看医生，那个医生说我吃三天药，如果没有好的话，我就马上急诊。
要急诊啊？
他是说，这样就是蜂窝性组织炎。那这样正确吗？还是我要再另外去看耳鼻喉科？谢谢。
就是所谓的这种钉啊，是不是？
你是在那个表面嘛，对不对？
对，鼻子的里面，
鼻子的里面
鼻子里面啊，黏膜的，
就是鼻子那个外，快要进去鼻孔里面，就是
皮肤
很刚好了，
很刚好丢了。这种我们讲的哈，那个是一种疮啊，它不是。它不是蜂窝性组织炎呐，它等于是说有些化脓哈，有像那个青春痘，
青春痘就是那个痤疮那种感觉，
对了，就是那一种。
那为什么会要找到要挂急诊呢？就是它会变成分恶化到。
它如果扩大的话，它跟你讲看急诊，应该是他认为哈，到急诊室去处理哈。百病都能做了，因为他叫你挂一个科可能不大容易挂，再还有时间性的问题。一般这种情况哈，
皮肤科就可以处理了吧？
其实很多科可以处理啊，很多科可以处理。那你要处理的话，这种就是可能有感染就要吃抗生素嘛，然后你弄干净嘛，跟他擦一点那个抗生素的药膏，那慢慢就会好了。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是问题不大，不要太紧张。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师你好。
是。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有去那个急诊室嘛，可是我们就是他说很受伤啊，然后就是很痛啊，可是那你先等一下，反正是那种就是他就是会先去照顾其他人。那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急诊室这么久啊，那些公文为什么你们就是做那个判断，可是我们痛得很痛，而受不了，
减伤分类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谁轻谁重，谁应该先看的这个问题。
你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在减伤分类的判断标准里头，疼痛是一个重要指标。
疼痛是一个指标。
对，如果说
那他很痛啊，
对，所以他很痛，他就会往上，他的级数就会往上，他就会被优先看到。如果是很痛的话，
年龄会不会是考虑？
我们里面哈，在减伤分类是看症状。好，
所以年龄不会是你们的考虑，
不是主要的考虑。当然有一些参数里头会跟年龄有关，好，看他的症状是什么。可是大部分以他的症状为主，像你疼痛，我们绝对是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好，因为你疼痛，你不晓得哪里，你还要知道哪里痛嘛？有可能头很痛，有可能是胸部很痛，对不对？有可能是那你背部很痛。好，不同的痛的点，我们的判断起来都会不一样。
所以就是减伤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是我们外行人能够看得懂的，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我们有一个标准啊，我比如说你说很痛，如果你的很痛是我胸部很痛，我那绝对是放在前面，因为
你
可能心肌梗塞了，
就是了
哦、对不对？啊，你说我很痛，我是头很痛，痛的我受不了，那个可能有可能是脑部有出血啦。
哦，
这些你说痛，说我因为手指这边很痛，很痛，痛的受不了，那我们判断起来就他就。等级就不会那么高了，因为很清楚它是比较周边的问题，
是，
所以光同样痛不见得就一定是等级在哪里。
不管你是老人家或者是小小孩，这个倒是不在你们的判断的比较主要的原则上面，
是，
而是他的这个伤情的这个问题哦。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我今天呢，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急诊科的名医陈日昌啊，桃园医院布立桃园医院的陈日昌陈院长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加医科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呢急诊方面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我们陈院长是非常权威的医师。我们现场专线是02-2509-9933，记得。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收音机要关小声啊，要不然我会听不清楚你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我们要冲10000大关哦，加油加油！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两位好，我上礼拜是忽然间耳朵听不到，那就是他说叫我赶快到大医院去那看急诊，那是就是耳中风啦，突发性耳聋啦。那我吃了一天吃12颗的强力类固醇，我隔天就好了。那还要再继续吃药吗？
好，你除了这个耳聋以外，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有一点杂音。
不是，我是说他可能是心血管方面的担心。
比如说你会不会晕眩啊，会不会怎么样？
没有晕眩。
OK， 他这个是一个暂时性的，常常原因找不到。所以他会用大剂量的类固醇来压抑一些可能是一些免疫的方面所造成的情况。那你如果有反应不错的话，那表示这个方向是对的。那这样子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也不需要再做后续太多的追踪检查，
因为不容易检查出来，
不
容易检查出来。你耳鼻喉科有时候会做一些听力检查，做一些比如说电脑断层去看看，你也想说怎么中风嘛，
耳中风
你就会去看看里面是不是血管的问题，但是不容易看到了。
是，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院长你好。
是，你好，
请问一下，那个我们那个如果打球手指头挫伤，
吃萝卜干了，
我可以自己把它拉回来吗？
很多人自己拉，
会很痛吧？
很多人自己拉，那应该要很快的复位了，因为你不复位你很痛，你复位就是拉回来以后你就不痛了。相对来讲，疼痛感觉
可是自己拉会不会有什么脱臼啊什么这样的风险？
所以如果问说能不能自己拉回来？你如果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顺势，我有时候受伤，大家自己很顺势，他就回来了，因为你会有那个势，那个方向嘛。那如果说你不敢的话，或是不行的话，我还是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把它弄清楚，因为有时候拉回来的过程中会有二次伤害。
哦，是，所以原则上你自己拉，如果说不再疼痛了就还 OK。
对对，就表示这个复位是 OK 的。
嗯，
但原则我们不鼓励你自己处理。
嗯，
可是常常说你在外面活动在运动没医院啊。
嗯，
对不对，
而且自己有的时候就觉得小事，我觉得
对你就很痛嘛，对不对？嗯，那很痛的话你就顺着他那个轴线哈。
嗯，
你往中端再拉扯一下，他有时候就会回来。
是，如果真的没有回来，你赶快要去医院，就不要开玩笑了。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要很小心哦。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我还是延续刚刚那个中风的那个问题哈。哦，因为我耳中风那个耳朵，我已经吃了大概13天的药，要吃到礼拜六来类固醇。那我那个耳中风的那个耳朵是有颞耳关节疼痛的问题，那我不晓得跟外力压。这个会不会有关系？
应该是没关，那是里面的问题，因为你整个听不到，哈，真听不到的话，跟神经比较有关。
嗯，那这需要检查，是神经内科检查吗？还是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神经内科都可以，
都可以。
他们有一些设备，好，可以去看你的听力的状况跟传导的情况，
是，嗯，
来判断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好，真的不放心的话，这两科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要看，哎，这个要看。
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喂，
哎，我们在听了，请说。
好，医生，不好意思，我在前几天突然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我的肛门，我洗澡的时候发现，在我的肛门的右侧边有一颗也不算小哦，像我的手拇指那样子的一个瘤。
嗯，
捏起来就是它会动来动去，捏下去有点痛，它会跑来跑去，我不知道我要应该盖。应该去挂哪一科？
你去挂那个
大肠直肠外科吧，
那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可能是痔疮吧，
有可能是痔疮哈，嗯，有可能是有一些感染，也有可能
哦
啊，长一些其他的东西，也这个要看过才知道。
嗯，这个就是大肠直肠外科的专业哦，所以你可以到医院去挂这一科。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院长你好。
哎，你好。
我好像就是前两个礼拜啊，胃出血，所以我就被送急诊哈。结果呢，因为证实嘛，胃出血的证实，他就给我打那个点滴了。结果我就发现他那个点滴里面哈，有加的那个胰岛素啊，那我的这个血糖值哈，就从400一急降到100。那我就请教那个医师说，这样子我是不是需要打胰岛素了哈？我请教他，我说这样是不是需要打胰岛素的啊？那我请教院长，需不需要打胰岛素？
你平常有糖尿病吗？
我平常血糖是很高，大概300。
好，所以你就是有糖尿病嘛？
就是，糖尿病患嘛，
那如果糖尿病的话，哈，这样我们这种年纪的比较大的年纪的，一般先控制哈，饮食控制完不行，就是用口服降血糖药。
嗯，
好，
那糖尿病跟胃出血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吗？
很多没有糖尿病也会胃出血。
对啊，这看起来是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因为他刚刚有讲，他是因为被禁食，他不让他吃东西，那不知道东西他要补充葡萄糖嘛，那葡萄糖是糖分嘛，所以我们里面会加那些胰岛素，那胰岛素的量大概就是抑制我们点滴液里头的葡萄糖。所以不要造成身体的负担。
所以这个处置是正确的，并没有什么问题的。
处置没有问题，那你从400掉到100哦。那看起来还不错啊，我从我的角度来看，
标准值上，
对呀，对呀，是还不错，
比你原本那个400要好很多呀。
因为你出血，如果说血液不够的时候，血糖又会飙高。
哦，所以如果大出血的时候，血糖也会飙高，
会飙高。
哦，所以这个如果糖尿病患，
哦，糖尿病患又另外的处理了，因为你只要溶液不足的话，我们常糖尿病的病人血糖一高哈。它就会浓缩嘛，血液会浓缩，浓缩就越飙高，飙高以后就越把那个血体内就排出去了，小便会增加。
所以在紧急医疗处理的时候，也要考虑他有没有这些慢性病。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
好，再来就是 YouTube 上有听众朋友在问，我119是要打到医院还是消防局？
119是到消防局，
很多人搞不清楚啊。
119去就是消防局，消防局他会以最近的分队。好，他就会派救护车到你要的指定地点，
而且他会送到比较近一点的
医院，对，
然后也要考虑到医院的设备，
是，那个是他们专业考量。
但我们可不可以跟119指定说，我就是要到哪一家医院呢？
你跟他商量一下。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非常谢谢陈日昌陈院长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院长，
谢谢。
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此了，明天见，拜拜。